丁力本是释迦牟尼佛，丁力文殊智慧勇士，丁力传真答案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别见闻皆难造诣。我今见闻道祖者，缘起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菩提心。下面继续学习入训论当中，现在讲第二个问题，就是生死放逝。那么是生死放逝在宋词当中这样说的：修行正法生，魔为效故上，行持众生曰寻属得圆满。啊，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能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利益啊，就是一些小小的利益呢，就是将正法的素义，也就是说就完全依靠成就的所以的身体呢做一些伤害。因为依靠这样的身体呢能满足众生的意愿，自己呢获得圆满正觉的果位，所以依靠身体呢应该说是有许多的利益啊。作为修行者来讲呢，大家也应该清楚，我们的这个身体没有的话呢，那么不管是发菩提心，或者说帮助众生、利益众生、修持正法等等，这些都是无法现实的，全部是依靠我们的下满难得的这种人生。有了这样的人生一合呢，我们就有机会。所以呢，我们在修持过程当中呢，前往的不能就是有一些小小的利益吧。比如说有些人呢说是你这个身体上呢，就是可以给我割一些肉啊，就我今天特别饿，我想随便吃一顿呢、啊、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不能马上在自己的屁股上啊或在哪里就是割一块肉给别人吃。因为给别人来讲呢，不一定是这个肉食，就是其他的一些已经饲完了的动物的肉啊，或者说一些野菜啊，就是什么样的东西都吃一顿饭呢应该可以解决的。但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将自己的身体割开，然后呢就是给别人炖给别人吃的话，那就是自己很有可能产生后悔。所以说呢，如果没有特别重大的一些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前往不能伤害自己的身体，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呢有些人呢没有任何意义的情况下呢，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呢进行加害，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如果真的有一些意义啊，就是对这个身体呢作为诸佛菩萨的供养，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讲第二品的时候也给大家说过吧。比如说现在所讲的这个燃脂功夫啊，我们以前也讲过妙法莲华经啊，包括这个能言经啊等等，就是有关经典当中呢也有明确的记载。一方面呢讲也是有功德的，但另一方面呢，作为一个凡夫人，首先应该观察自己的相学。如果你没有观察好自己的相学呢，就是很有可能产生其他的后悔。如果产生后悔呢，就是摧毁自己的善根。因此呢，以前那个摩诃仁波切呢，也是特别的强调，尤其是呢，有些人在他面前燃脂功夫的时候呢，严厉的批评，也有这种情况。寒川佛教当中的有些燃脂功夫的情况我们前面也介绍过，我在这里呢不光说。但法王如意宝呢，以前去兴隆的时候啊，最开始的时候大概可能是85年，在那个时候他老人家最初去兴隆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位出家人呢非要在那个法王面前燃脂功夫。后来法王呢说是我看呢有点害怕，就是你干脆到那个寺院里面专门有一个佛藏品的莲花生大师的佛像，你就只有在这个佛像面前供吧，就是在我面前呢不要供。就是当时他老人家也是在后面经常讲经的时候呢也是说这个情况，就是后来也是出现好多人呢，就是在他老人家面前像发心燃脂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呢就是你如果非要供的话到这个佛像面前去供，就是我面前呢别供。因为法王呢他说是这个说不清楚，就是有时候呢可能有很大的供的，有时候呢就是很有可能产生极大的后悔心。当然藏传佛教当中也是燃脂功夫的这个传统呢是有的。以前那个乔木仁波切有一次呢，就是到这个红毛干嘛吧， 就秋季王去发自在，在他面前呢，他也发心，就乔明仁波切在红毛面前就是发心做燃指功夫。后来呢，上师就告诉乔明仁波切，说是你有没有这个禅定，就是寂致啊，就是禅定这个修得好不好？如果你禅定修得不好的话，到时候正在燃指的时候恐怕受不了。后来乔明仁波切说，我应该有非常清净的这种禅定，哪怕自己的身体呢割成一块一块的话，那就是我不会产生分别念，我有这样的机制。后来呢，上师呢就是要求他也是安住在自己的禅定的境界当中，就是再进行燃指功夫。当时也已经结束了，就是所以藏传佛教当中呢，就是虽然有这样的历史，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自己也应该观察，就是小小的一些利益啊，就如果你没有看到来世，没有了解到近世的一些大的利益，没有发现的话，那就是尽量的故意的不能伤害自己的身体，否则的话呢，啊，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就是有退失信心啊，就是有这种情况。因此呢，啊，在这里就是为了修行佛法的，所以一定我们要保护自己的身体。为什么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呢？因为我们就经常也了解到这个身体，前面也讲过，就所谓的身体呢也有许多的一些过患，也有一些不清净的问题吧。这样一来呢，那么我们为什么保护呢？就像圣天伦寺在那个四百轮当中所讲的那样，随见圣如愿，然以保护身。虽然我们这个身体呢就像是圆底一样的，但是我们作为修行人呢，因为依靠它，就是必须要保护它。如果居家就存活，能做大福德吧。具有戒律的人呢，长期存活的话，也能作为大福德。当时那个月称轮士的四拜轮士当中也是记得这样说的。比如说，当时有一位上主的儿子，他跟其他的道子一起呢，就是犯了法。后来上主呢，就是把他关在监狱当中。在监狱当中的时候，他虽然看见了自己的儿子呢，就是做了坏事，也有一些偷盗的习气和不良痕迹，但是呢，以后他的所有的嫁衣呢，就是依靠这个儿子来完成的。他明明知道他有错的，他有过失，但是呢，他还是加以保护，就是也进行原谅。同样的道理，我们呢，通过观察以后啊，就是自己身体的这个成分也好，或者是身体塑造的罪业，各方面来讲，身体应该说是有很多的，像圆底般的有一些不好的成分，也有他的过失。但是我们呢，应该尽心尽力来保护他，因为没有他的话呢，我们完成这个积累资粮，完成利益众生菩提心，全部呢就是无法现实的。因此我们依靠身体呢，就是才能就像是一家人的所有的家业完成一样的。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呢，那么没有依靠这个身体呢，的的确确也是不能顺便完成如来的这个家业。所以呢，我们平时啊，就是在说话的过程当中，也是不能要求大家呢，就是伤害自己的身体啊，或者说是要求你自杀啊，等等，就是这些说法呢，连开玩笑也是不能说的。以前我有一次啊，好像有一个女众，当时在电话里面说是我心很烦，就是怎么办？我是开玩笑，就是说是，那你就下去跳河去了。他真以为是真的还是假装是真的，就是后来真是到那个河边去，到了河边以后给我打电话，现在我已经到河边了，就是看怎么样跳河。后来我有点害怕了，就是我说你干啥，就是赶快回来。但后来我分析一下，如果他真的想跳的话，他也不用到河边去问，就是应该直接跳就可以。可能他也是当时有点犹豫不决，就是所以实在有点可能是这样一个原因吧。但不管怎么样，就是有时候真的念那个开玩笑的方式呢，就是如果有时候这样说呢，也不一定是方便。就是我们有些道友呢，就说是听说是这个忍辱呢治病，那这样的话，那你们要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割成一块，然后做如毯供养上师？但有些愚昧的人的话呢，虽然是开玩笑，但是会不会真的在中间呢，对自己的上师如果信心很大的，而且上师也是喜欢吃肉的话，那就是会不会做一些如汤？我有时候呢就是有一点犹豫。因为以前那个观音上师面前来一些外国的新闻记者，就是问他说，就是你一辈子当中最后悔的是什么，问了他这么一个问题。后来观音上师说，我一辈子当中呢最后悔的有一件事情呢，有一个人到我面前来，就是说是要
要超度他。然后我当时呢也是以一个开玩笑的方式，就是说是你死了以后我给你超度。当时我就顺便跟他说了这么一句。后来呢就是没有想到这个人呢马上已经自杀了。自杀以后的话呢，他就像了像我刚才说一句开玩笑，那的的确确这个人都已经不幸而死了。所以我当时是特别特别的后悔，但是事情已经发生完了，所以后悔也是没办法，就是后来呢只好也是好好的超度了。也说过这样的话，所以我们又适合呢真的古意也好无意也好，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呢前往的是不能伤害的。有些愚痴的人的话呢，好像自己这个修行不成功啊，或者说就是心里呢不是特别快乐的时候呢，就是相信这方面的一些方法，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件事情。应该呢我们像是我来至菩提国之前，尤其是我这一辈子得到这么好的下满的人生，我一定要依靠他，就修持菩提，他就是一种解脱的大乘。依靠他呢，心子善法，就是圆我呢长久住持，圆我的身体呢就是健健康康，这样我们的这个发愿力的力量很强的。所以呢就是自己应该会用得上。去年听说在拉萨那个昌都啊那个地区呢，就是听说有一位95岁的老人，他每天呢就是磕100个头。所以我想说我们很多人呢，就是像这样活着的话呢，那真的活得人间是有意义的。哪怕没有磕100个头啊，就是一天是磕3个头呢，也应该说是活在人间是有意义的。你看磕头的这个功德是那么大啊，如果我们变成了其他的地狱恶鬼旁生天人当哪一个众生的话呢，就是有没有造这么好的积累资粮的这种方便和机会啊，就是绝对是不可能有的。因此呢就我们有些人呢就经常呢对自己的身体啊就是过于的慎言。以前佛陀在毗卢耶经当中也是有了，有些比丘啊就是依靠自身然后修不净观，后来呢就是有些比丘自杀了，后来佛陀就是严厉的制止，就是虽然身体呢有很多的过患，但是呢就是作为比丘也是不能自杀，如果自杀的话呢就是杀害天尊的有这个过失。然后呢就是在戒律当中也是严厉要求，虽然身体有过失，但是依靠身体呢也能得到解脱。因此我们在这里呢应该了解到所谓的这个佛法呢，就是依靠这个身体渐渐的让成就佛果，而满足呢就是众生的一切愿。众生的因缘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众生都想获得快乐，那么我们依靠这个身体呢可以暂时给他传输佛法，就是让他发菩提心啊等等，或者说就给他种下菩提的种子，然后究竟呢就是让他获得3层的果位，就应该说是有办法的。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身体的话呢那就有没有这个机会也是非常的难说。所以呢希望所有的修行人呢，就是一方面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啊也不能过于的贪执，如果像世间的一些愚昧之人一样的对所谓的这个身体特别的去贪执啊，那这样的话呢也是不合理的。就是因为世间的人们的话呢，就是有时候执着的话呢太过于的执着啊，所谓的这个身体呢就是非常美丽的啊，然后这样那样的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来保护，就是这样也多余的事，就是没有多大的必要。我们怎么样探着它，怎么样保护它，也实际上是这是一种不净观的成分。但是我们呢也不能生起厌离心而抛弃它，就是这一点呢也是不合理的。因此呢对这个身体的看待方面呢，就是应该有一点的差别，就是不能呢多于极端。其实有些历史上看的话呢，就是古人跟现在人对这个身体的看待呢，就是也有一定的差别。我以前看见一个古代的故事啊，就是有一个故事当中呢就是说有一位美女，她呢就是在河边洗自己的树啊，后来呢她就这个袖子拉得高一点，然后呢在洗啊，洗的过程当中呢，当时有一位男人就是看见她的胳膊，后来呢她回去以后啊，就是觉得呢自己的这个身体特别脏，就是别人已经看了，然后把这个地方呢就是已经看断了，就是说是已经看断了。那么我又是像现在人的这种传统呢，就是完全的是相反的，现在的这个人呢，就是一定要让别人看才觉得是非常有意义。所以对人的这种看待呢，对身体的看待呢，世间人跟出世间人呢，就完全是不相同的。但是我们呢不应该堕入一边，应该呢就是好好的运用这个身体，然后依靠身体呢就是修持这个菩提，这是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就是怎么样看待的方法，就是这一点大家也应该清楚。下一个颂声呢是这样讲的：北缘未清净呢，不应世事神行神或他神弥达乃可舍。 那么这个颂词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啊，就是什么时候可以舍弃布施给众生。那么这个问题呢，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就我们的这个悲心还没有得到清净之前呢，就是千万不能把自己的身体呢布施给其他众生。如果你知道了今生或者是对来世确确实实是有利益众生等有重大的功德和利益的话呢，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可以舍弃啊。这一点呢，佛陀也是在有关经典当中是可以开示的。那么所谓的别人清净的界限是什么样呢？就是以前的印度布布达伦斯啊，就是他呢也是这样说的，说是姿态等行，就是什么时候通达了自己和他人或者是情缘平等，到达这种境界的时候呢，就算是已经悲愿清净啊，就是大悲清净。那个时候呢，一般来讲是从一地菩萨开始，才自己和他人的这种境界呢，就是完全都是通等的，这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所以呢，有关论点和著述当中呢，都说是从一地菩萨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悲愿呢得以清净啊，就是大悲呢得以清净。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见到了一切诸法的真正的实相，所以说呢，我们还没有到达这个一地菩萨之前的话呢，随随便便看见一个人就非常可怜了 啊那个时候呢，就是顺便把自己的这种身体布施给众生啊，那这是不合理的。当然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讲过，就是在凡夫人当中啊，凡夫人当中呢，就是也有极个别的，就像阿底峡尊在的上师那个达玛惹吉达他那样的，就是作为凡夫地也是有悲心特别强烈的那种人呢，就是虽然把自己的身体布施给众生，但是呢也不产生后悔的，就这么极少数的有些凡夫众生呢应该是有的。但是呢我们一般的凡夫人来讲呢，就真正到时候你把这个身体布施给众生啊，那个时候呢就是会产生这个后悔心，产生后悔心的话呢，那原来的功德呢就是也是加以摧毁的。因此呢我们也知道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光传当中啊，就经常呢有一些公案里面，就是说你如果布施身体会不会有后悔心，没有后悔心呢，他自己也是说，是我如果没有后悔心的话呢，一瞬间就让我的身体是恢复如初啊，很多次呢身体就恢复如初的原因呢，就是应该说是第一地菩萨以上啊才布施自己的这个身体。又布施自己的身体的话呢，一方面对众生也是有利的，另一方面自己也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根本不会有痛苦啊，就像月称人士的如中论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那个时候呢你自己的肉啊，就是一块一块的割下去的话，那就是没有痛苦的感受，或者说是弥勒菩萨的论点里面所讲的那样，获得身体以后呢，就是没有这个生老死病的痛苦。因此呢，就是应该说是悲愿清净的界限呢，就是从那个一地菩萨开始的。因为那个时候呢，刚才所讲的那样，就是没有这个后悔心。如果没有后悔心的话呢，那么就是他的这种悲愿也得以清净，而且对众生有利，尤其是他自己的身体呢，也会有恢复的机会。以前呢上师也是讲过这个公案，就是大家也可能记得清楚，比如说如果你产生后悔心的话，自己的身体也是不能恢复的，就像圣天轮是一样的。圣天轮是当年呢，当然各种历史的说法是不同的，但是上师的这个说法呢，主要是可能如意宝师啊，就是历史当中的如意宝师为主而宣说的。当时圣天轮是跟那个龙猛菩萨呢在一起的时候啊，当时歪道这个妈咪为主的一部分呢，就是要求辩论，要求辩论的时候呢，就是当时龙猛菩萨派那个僧天轮师去，当然有些历史书里面说龙猛菩萨和僧天轮师之间是还有两代的事件，就是也有不同的说法，包括这个弘誓和一些不同佛教是吧。但是呢上师的这个故事是这样讲的，当时呢就是龙猛菩萨要去派那个僧天去的时候呢，僧天跟龙猛菩萨呢就是先试探辩论，首先龙猛菩萨呢就是持佛教的观点，僧天呢就进行给他辩驳，然后就是辩得非常满意。后来龙猛菩萨呢就是也持着歪道的观点，就是让这个僧天进行给他辩驳。辩驳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龙猛菩萨辩得越来越，最后辩论的过程当中他越来越厉害，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好像在僧天的眼目当中，真的龙猛菩萨已经变成了这个歪道士。然后那个时候呢，僧天轮是觉得是啊，我的身是真的已经变成了歪道了，就是他有点 不高兴，也是心里有点不满，然后把自己的鞋脱下来，就是然后颤在这个上师的头上，就是狠狠地打他。那个时候呢，就是龙门菩萨说，你这次去呢就应该会得时得胜利的，但是呢因为你用自己的鞋来打上师，就是说一时你肯定会出现一次违缘。后来呢升天轮师说，如果这样的话呢，我就干脆不去，就是让你去好不好。后来那个龙门菩萨说，我虽然是佛书记的这种菩萨，但是呢我去的话呢就是不会得胜利的。原因呢就是以前那个有一次佛陀，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因缘，以前这个佛陀呢在传述佛法的时候啊，当时呢噶拉巴木比丘围住的有一群呢，就是在佛陀树下听说佛法的时候呢，空中飞一只乌鸦，然后乌鸦呢当时那个就是杀不尽事，最后呢就是染上释迦牟尼佛金色的身体。后来呢佛陀说是这个乌鸦呢就是以后变成歪道，然后呢就是他会染上我的这个佛脚，就是当时是他在僧众面前这样述记。后来就是里面有一位比丘啊，他呢就是发愿，当时如果他毁坏这个佛脚的时候呢，我来发愿降服他。其实他这个发愿者呢就是升天轮师，刚才这个乌鸦呢就是麻明菩萨，因为原来呢就是麻明菩萨都是外道，那么有这样的一份因缘，所以你这次去的话呢，麻明就是肯定会得以调伏，龙门菩萨呢就是要求让他去。去的路途当中呢，他在一棵树下，就是有一个母天女来到他的面前来说要他的这个眼睛，然后呢当时这个升天轮师呢，他想说我还是发了这样的菩提心，就是应该不是自己的身体，然后呢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就是给这个苏母天女，然后这个给完了以后的话呢，他马上把它炸掉，就是没有用上。后来就升天轮师产生一种后悔心，他自己也没有用上，就是没有用上，把眼睛的是就是明明在他的眼前把它炸掉的话呢，他觉得很可惜啊，就是那我还要去那么遥远的路，就是怎么会这样呢，他就产生一个后悔心。但因为当时产生后悔心的原因呢，他就是没有恢复啊，所以呢就是当时他到歪到麻明面前的时候呢，也是有一只眼睛。后来当时麻明轮师呢一看见他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只有一只眼睛，他说是你怎么一个下肢到我这边来，他说是当时呢就是他也是说什么那个愤怒尊者呢虽然有三只眼睛，但是呢也不能了知真如，然后第十天呢虽然有一千只眼睛，他也不能了知真如，我这个身体呢就是虽然只有一只眼睛，但能照见三界的一切真理，然后呢就是对他进行辩论，结果呢就是获得胜利。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法王当时说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们如果有了这个后悔心的话呢，那个身体呢就是不能恢复的。但是我们释迦牟尼佛观传当中呢，大家应该清楚，大多数的供养呢就是身体能恢复啊，就是身体能恢复呢说明就是悲愿已经清净了啊，就是大悲已经清净了，因此呢啊就是没有得这种境界之前呢不能布施身体。当然现在外面的有些人呢看广转以后呢，就是说是这是一种神话故事啊，有个别的居士呢就是听说在公众面前大肆宣扬这是一种神话故事，我没有碰到，不然的话呢我很想跟他们好好的辩论。其实这些人呢也是非常的可怜，就是真正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多僧那劫当中所显现出来，就是将自己的所有的布施身体啊，然后亲自入波罗蜜多的这个成了神话的话呢，那我想是他们这些居士的话呢，就是也变成了神话故事当中的一个主人物了啊，就是应该变成这样，因为自己呢就是以前没有对佛教方面有潜心研究的这种智慧，而是呢就是只有一些唯物论的非常刻的细节啊，在这样的细节当中呢，就是对佛教的一些不可思议的境界呢，不生信心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有时候呢，像他们在相续当中产生怀疑是可以的，但也不应该。如果没有任何理由的话呢，我相信也不应该这样大众面前说。否则的话呢，就是没有智慧的人呢，也绝对是啊，佛的这个故事的是神话。那这样的话呢，佛教就变成了神话的一种戏剧了。这一点呢我想是所谓的佛的传记是神话的话呢，那么就是人和人也是，不管是这个科学的疑证也好，或者是人和这种理论呢，就是也无法推翻的。我想我们这个佛陀就是这样的心持六度万行呢，应该是经得起科学的一些推敲啊，或者说实修的检验包括呢就是历史的考证，都应该让经得起。那么这些人呢没有任何理由，因为他自己呢 呢，对佛教就是没有专心的学过，就像是从来没有对电学研究过的人的话呢，在外面呢，就是外面一个农民或者是一个工人呢，他说是我们这个收音机里面发出来的声音是不对啊，或者说录音机的制造元件呢，就是全部是假的话呢，那自己的从来没有深入过这一点，恐怕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有些人呢、啊，对自己的佛陀的深深境界没有了悟之前呢，就是不能公开的汇报佛教的有关真理，因为自己的分别念呢，就是毕竟是非常的渺小，而佛陀的这种行为间接修行的范围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广大无垠，在这种范围当中呢，就是自己要表演的话恐怕是不一定能成功。所以呢我想我等大师这个大慈大悲的佛陀呢，就是在多生累劫当中为众生实现的这个呢，平生我们一般的众生呢，就是不要说是真正的身为阿罗汉菩萨也是无法衡量的。就像佛陀最后先是成佛的时候啊，与这个魔王波旬辩论的过程当中呢，当时这个地僧摩呢先是告诉就是佐证啊，佐证说啊、整个大地呢就是全部做成丸子的话呢，我都可以能计算。但是佛陀呢就是从无始以来在整个世界当中布施的土木劳损呢，就是我数不清楚的。所以佛陀多僧累劫的这种丰功伟绩呢，我们有些人呢、啊、就是以自己的分别念来轻易护定的话，那就是那不显赫的事情呢。但是呢最好也是自己以前所做的这些翻过的罪呀、啊、应该值得好好的忏悔，然后自己专门花一段时间呢在学习佛的这个光传，佛的这些利益。所以呢我以前也是在光传翻译的前面呢，就是也稍微提过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一些人呢对佛教就是没有专业，不要说是佛教专业，像我们的这个五部大论呢，就是从来都是没有听过，只是看过一些佛教的故事啊，这也是外道的很多唯物论者他们所写的，除此之外呢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人呢，经常啊说一些毁谤佛法的语言，实际上呢就是这些人呢真的没有任何智慧。所以说呢就我想如果自己没有什么智慧的话，那最好是也不要演一些愚笨的戏剧，否则的话呢自己也到了晚年的时候呢恐怕就非常后悔，尤其是依靠这个佛陀而积累的好的这种滋养呢，功德是不可思议的。然后依靠这样的佛陀呢，就是说是佛陀的传记是圣法故事，然后佛陀所说的这些道理呢就是不合理的话呢，那么就是依靠佛陀依靠这样的对机呢，就是造的罪也是相当可怕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座的人也好，或者说以后啊，就是凡是与自己相关的这些人呢，希望大家好好的做佛教方面的教育，否则的话呢就是像这样的多地菩萨的境界啊，就这种的是更不用说了，但一般的有些道理呢，就是恐怕有些也是没办法接受。所以我们呢非常希望大家应该用真面来了解这个佛法的究竟事宜啊。如果是真的佛传都是这个神话故事的话呢，我想我们上师如意宝德寺不太喜欢讲那个这种虚无缥缈的故事啊，有时候看起来听起来的是这些人的言语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啊，所以呢我也是直言不讳的说你们的有些不良之行为啊，就是希望你们应该自己改邪归正，否则的话呢真的这个罪过就是只有自己承受，就是在得了一个人生就是学习一个佛法呢，在这个同时呢如果你造了弥天大罪的话，那就是恐怕是非常遗憾的事，大家应该注意。我们在这里呢应该了解悲愿没有清净之前呢，就是不能顺便布施。如果你寄生当中也是对积累资粮或者是迁出一些贫困等等，对来世呢就是对众生有极大的利益，尤其是弘扬佛法当方面呢如果非常重大的贡献的话呢，那么舍弃自己的身体也是可以的，当地主命的智慧光尊者的话呢也是为了引起阿底峡尊者，然后呢就是把自己的这种身体和性命呢也是献给其他的，就是这种历史呢也是有的。所以说呢如果你知道对近世对来世有着重大利益的，而且呢自相续当中绝对不可能产生后悔，有这么样的境界的话呢，那个时候可以布施身体。那个之前呢一般来讲我们用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利益众生是对的，否则的话呢你到时候真的凡夫人刚开始的时候呢就绝对是啊自己的心很清净了，恐怕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在身上各一块肉也可能没有什么，或者 者有人要你的身体的时候呢，像不是啊，佛陀在这个佛传当中是如何如何，不是的。但是呢，佛陀在佛传里面所讲的这些故事呢，大多数都是应该说是一地以上的这种供案。因此呢，我们在这个之前呢，就是不能随便供养，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呢，将自己的身体啊，就像是一块青菜一样，对你来讲呢，就是没有任何痛苦和执着。因此呢，在那个时候就是开虚布施。所以在这个之前呢，大家也应该了解，就是有时候呢，好像我们这个身体要舍弃，有时候呢，身体都不能舍弃。到底这个相不相位呢？没有相位的。如果你知道是今世来世都有重大的利益，而且自己不会变成解脱的障碍的话，在那种情况下就是可以布施。这个时候呢，就是悲怨一路都已经清净了，所以布施身体是理所当然之事。下面呢，就是说以佛法来饶于众生了，就是讲这个问题。无边二佛陀禅徒或称善，数尺刀柄掌，不尽无所发啊，就是讲这个颂子。那么这个颂子当中呢，就是主要先讲我们在听数佛法的时候呢，应该怎么样做。自己有一些威仪，这个威仪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也给大家做过简单的介绍。但是呢，在这里没有详细的讲的话呢，恐怕有些人呢，也是对听法的基本的一些威仪呢，就是也不一定了解。因此，大家一定要了解到，就是听法的时候也这么做。因为闻法呢，就是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功德，前面也我们讲过，就是闻法的一些功德，而且佛陀在《妙华莲华经》当中也是这样说的：“如有闻法者，无以不成佛。”意思就是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人间呢，如果有些人以虔信的闻数佛法的话呢，那么没有一个不成的，就是直接或间接呢，一定会是能获得佛果。但是华智仁波切也说了，这个闻法的话呢，那么这个闻法的方式、闻法的这种对境、闻法的这种发性等等，就是必须要如理如法。如果不如法而听的话呢，就像有些人说说那样，佛法呢没有按如理如实做的话，那反而这个称了罪。因此呢，依靠佛法我们没有必要造恶业。大家呢要听数佛法的时候，一定要尽量的如理如法。那么怎么如理如法呢？首先在这里听数佛法的时候，如果自己的身体啊没有严重的病啊、头痛啊、感冒啊等等，没有这种现象的话呢，在听法的过程当中最好不要戴帽子，也不要呢就是用什么布啊、用什么衣服啊当其他的东西来盖着自己、蒙着自己的头啊，就这也是不允许的。其实这是一种不恭敬的姿态。因此现在的有些人呢、在这个闻数佛法的时候呢，就是一直戴着帽子，那这是非常不如法的事情呢。以后呢，我们希望啊，就是任何一个上师在传法的过程当中，下面的人呢最好是不要戴帽子。这是那个并不是藏传佛教的一种独特的说法，实际上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毗那遗经当中啊，就是说法当26种威仪当中呢，都已经明确的宣说。因此呢，我们这个法师传讲佛法的时候，出来极个别的一些病人啊，这种人一般呢，就是最好是不要戴帽子。以前我看见一个香港的佛教杂志上，有一位法师前面在，当然这个是照片了，有一位法师呢，就是前面在法座上给他们讲解，但是下面的所有的居士呢都戴着不同颜色的帽子，让看了以后，虽然他们呢就是弘扬佛法的一种宣传资料，应该说是有弘扬宣传的价值，但是另一方面讲呢，可能有些看呢就也不一定是乐观的。因此呢，我们一刻啊，就是你一看知道哦，这个人呢就是接触过佛法的教育没有，在听说佛法的时候呢，就是如果戴着帽子是非常不合理的，然后用其他的东西来掺杂，那这也是不合理的，就是大家在这方面呢也应该值得注意。然后用什么布啊，用什么其他的东西来掺着附着，就是用衣服来冒着头啊，这是都不合理的。因为听说佛法的时候呢，你应该就是很端正的、恭恭敬敬的，就像我们以前的有些经典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很细微的这种目光来看着上师，这也是一种闻法的姿态啊。在闻法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好像这种姿态也是特别的不高兴、很痛苦的、很伤心的。当然我们认得这种喜怒哀声有各种姿态啊，在闻法的时候呢就是不应该用。有些人呢好像在闻法的时候特别生气一样，不知道什么神经。所以我们 真的这个听说佛法呢，就是有时候那个闻法者的一些行为啊，就是自己影响那个传法者的法性。传法者呢很不容易，就是苦口婆心的，心里面呢很有，就是哎，我的这个智慧呢真的让别人知道多好啊，就是自己心里面所了解的东西呢，就是一直想给他传，就是已经传达他呢没有这个洗耳恭听的姿态，反而呢就是有这种出名苦念的，就是好像特别不耐烦，特别伤心那种的话呢，那就是这个闻法的规矩上呢就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说呢，我想我们这个闻法者呢，就是应该以欢喜的目光，就是不应该与这个听法者是平起平坐，这就是佛法给我们的有一种地位。所以印度的一些佛学员的话呢，那么不管是别人辅导也好，别人讲经也好，都是先到那个传法者面前顶礼，其实这是摧毁傲慢的一种倾向，应该就是值得这样。也并不是说是这个传法者呢就是需要高高在上的一种恭敬，就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对这个佛法要恭敬，要恭敬的佛法的话呢，佛陀在佛经里面所讲的这些唯一呢，就是必须要记住啊。所以在听说佛法的时候呢，也不能缠躲，也不能呢大着扇呢，就是出来。比如说我们在一些露天传说佛法的时候呢，如果上市开始的话呢，那就是可以的。啊，就像是开虚的情况下呢，你这个秃头啊，或者太阳射的比较强啊，在哪种情况下呢，你戴帽子啊、大扇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东西盖着啊等等，这些都是允许的。如果没有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不管在任何一个，以前上师如意宝有时候穿法的时候，可能你们也是应该记得清楚啊，不管是下雨也好，做什么，有时候呢上师也不开虚，就是下雨没有什么，下雪没有什么，大家不要大扇，也是这种行为。所以呢也是为了尊重佛法呢，你怎么样下雪的话呢，就是我们用那个披单呢，就是把前面的树盖着，树上面不要下雪就可以，头上呢怎么样下雪也是一直这样忍着这种情况。而现在还要听法的时候呢，就是不能串戏啊，在外面的有些好多地方的话呢，串戏的是一点的字，好像不在乎啊。法师讲经的时候，下面的人呢就是绝对是一点都不强调，其实呢佛陀也是在有关经典当中有宣说的。因此听法的时候最好呢脱戏，不要串戏，应该把这个戏脱掉。以前我们在经堂里面呢，尤其是在冬天呢，就是冬天最冷的时候呢，有时候都特别像那个串戏，但是也不冷，就是对佛法的这个恭敬。所以呢在这个随礼地板上啊，就是鞋也不能穿，坐在哪里就是有时候特别冷。我像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这种听说佛法的条件呢不像那样的，应该呢这些唯一呢就是应该能做得到的。所以希望大家在听说佛法的时候呢，就是不要戴帽子，不要串戏，当然书里就是拉着钱枪啊、刀啊，这些的事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他们也不可能像法师有所准备啊，就是不可能。所以就是拿着这些兵器啊，就这也是不允许的。然后除了一些特别严重的病人以外呢，就是拿着树杖啊，这也是不允许的。总而言之呢，就是对这个说法者、对佛法呢，一定要恭敬的。如果不恭敬的话呢，那么这位法师呢，最好是给他不要传法了，因为这个法呢，应该说是依靠恭敬而带的。如果你连一点恭敬心都没有的话呢，那么佛法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得到的。所以说呢，就像以前那个华智仁波切也是在这个前行当中讲了，就是上等的恭敬和信心的话呢，就是获得上等的加持和利益。那么中等、下等，如果一点恭敬和这种信心都没有的话呢，那么就是根本得不到这个佛法的利益和价值。以前印光大师也是这样说的，于的佛法是以须向恭敬中求，应该必须向那个恭敬当中求。有一份恭敬呢，就是少一份罪恶，增一份不悔。当时印光大师所讲的这种教言呢，应该说是有深深的含义。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上师啊，都是应该依靠恭敬心而获得佛法。就像以前冈部巴尊者，就是他离开弥勒日巴尊者的时候呢，他说：“哎，上师，我什么时候可以摄受弟子？”就像我们现在的一些人那样，他特别急，就是他很想马上去摄受弟子。然弥勒日巴尊者说：“是你什么时候对我升起真正的佛陀那样的信心，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受弟子。”就是说明呢，我们对这个上师和对佛法呢，就真的有一种不共的信心的时候呢，说明你的境界呢，就是应该是很高的啊，就是这个时候你的境界很高。所以我以前呢，一直非常的佩服，就是我们新藏生死书的作者，就是索加仁波切。索加仁波切呢，就是对上师的这个恭敬心呢，应该说是我是最佩服的。当时上师如意宝去那个法国的时候，就是大概在那里待了10天左右， 然后这个十天左右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要求呢就是没有什么，就只要伤势高兴就可以，只要伤势那个不辛苦就可以了。因为首先呢，我们去那个美国、加拿大好几个国家的话呢，有些西方人的话呢，就是他必须把这个佛法呢当作一种教义。我对下面出了多少钱，你必须在这个事件当中，不管晚上也好，白天也好，就是一定要降满这个事件。后来伤势呢就是觉得有点累，最后一站呢就是到了这个法国。到了法国的时候呢，就是当时所教人不去没有什么要求，你暂时好好的休息一下就是可以，我们这里降也可以不降也可以，凡是这些元素全部是我的手里，就怎么样都可以，这样上师开心就可以。后来上师如意宝也是好像很开心，没有这样的事件约束的话呢，就是他想我还是给你们讲一个最深的这个什么上师心地啊，就是讲了很深的一些观定和传法。可能怕你们也是很多人看过那个西藏善师书啊，西藏善师书里面呢，我的感觉呢就是，当然这个中阴神的有些教验的话呢，就是全部莲花藏大师的一些中阴神的窍诀，这方面都是我不见得觉得是非常稀有。西方人和一些东南亚的人呢，就认为这个窍诀很殊胜，但这个窍诀呢，应该是我们藏传佛教的文解脱和西解脱当中都有的，就是并不是很稀有的。但是他每一次提到他的上师登珠仁波切啊、定国千岁仁波切啊、还那个迦安千岁啊等等这些上师提的时候呢，就是每一个字里行间当中都流露出他对这个上师的一份恭敬心和亲近性。这一点呢，恐怕我们很多人呢有没有，就是应该可以反观自身。总而言之呢，就是真的作为弟子真正想获得法理的话呢，那么依靠对上师的恭敬心才能得到的，甚至就是我们的真正的这个真我呢，就是也依靠恭敬心而得到的。就像以前如来亚尊者，如来亚尊者有一次呢，在他的闭关房里面，就是闭关很长时间，就出来的时候，他就看在湛蓝的天空当中点缀一朵朵的白云呢。然后，尤其是他当时呢仰望着整个蓝天的时候呢，他的根本上是智慧光尊者所居住的上面呢，就正在有一朵白云呢，就是飘向于这个上师的方向。那个时候呢，他心里面自然而然就升起了一种对思念上师和恭敬上师的一种信念呢，就是产生他自己心里面像就是我的上师呢就是在那一朵白云的下面，他就升起了这样的一种信心和恭敬心。正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昏厥过去了。然后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呢，就是智慧光尊在详叙当中的所有的智慧悲心加持融入于这个如来亚尊在的心。从此之后呢，就是他也变成了我们龙庆宁德派的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传承住持。说我们每一次呢，不管是怎么样对上师的这种一份恭敬性啊，这一点就是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有时候我个人的是，当然上师在的时候呢，有时候也是原来上师也说过，就是我在的时候的时候你们不一定有这个信心，我离开人间以后呢，也许你们对我的这个信心是更加正上的啊，的的确确也是。如今的话呢，就是每一当听到那个上师的这种录音带的时候呢，就只有满面流泪，就是一直观者们只有合掌而听的，就是除此之外呢也没有办法。但是呢，这也不是一次两次，就是凡是我都有时候就是听那个上师的录音带的时候呢，就是最好没观者的就没办法的，就是每天的是，但一遍呢就只有恭敬合掌而听着的。我想呢有时候这个上师在的时候的这种信心跟上师不在的这个信心呢，就是也有点的的确确是不相同的。上师在的时候呢，好像每天都是对对对，就今天也会串这个法，明天也会串这个法啊，这个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好像几十年当中呢就有这种心态。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对任何一个传述佛法的上师呢应该恭敬，不管是密法也好，宪宗也好，有些人觉得啊，真正具有法相的上师的是这样恭敬也可以，但是我们的这个辅导院呢，我们的这个法师呢又没有这种功德，没有功德的话呢，我何必去对他恭敬呢？也许可能有这种信念，但这是我们的一种信念。实际上呢，真的就是所谓的佛法，不管是谁的口里面出来呢，应该值得恭敬的。就像佛陀在以前呢，就是我记得那个应该宝切经，就宝切经里面呢，就是说是摩王波须呢，当时那个传讲佛法，当时因为佛的加持呢，当时这个摩王波须呢，就是念那个佛法，念佛法的时候呢，文殊菩萨和舍利珠都是在这个摩王波须面前恭恭敬敬的听，他们呢并不是对摩王波须有信心的，就是对佛法有信心的。说我们有些人呢，再怎么样差的话呢，就是肯定比摩王波须好一点吧，应该是这么样，就是有些行为可能不太如法，有些 口才不太好，这种情况应该是有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对这个佛法恭敬的，并不是对他的儒体，对他的个人呢，就是崇拜的，就是应该这样想。所以我个人呢，真的这一点我自己在修行这么多年的历程当中，也是还算是比较满意的。不管是哪一个上师，哪一个辅导师，谁给我传过一句话以上的话呢，我呢就是从内心当中对他非常的恭敬，不管是在哪里碰到也好，在哪一个地方的话，那就是绝对是哦，他以前给我得过这个法案。因为我相信当中的这种佛法呢，并不是依靠一个人，就是来自方方面面的途径才获得的。所以说呢，我就非常非常的恭敬了。所以我希望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个佛法就是有着非常虔诚的恭敬，是非常需要的。下面一个颂上，摩诃五百女会千摩眼神，于主千神法端净兼修习。那么这里呢，就是说作为一些出家的法师呢，在寂静的地方啊，对女人单独呢就是不能传讲佛法，然后对智慧浅薄的人来讲，不应该宣讲特别深深的法门。然后我们遇到的小乘法也好，大乘法也好，凡是深深浅显的这些法要呢，要一视同仁的，不能呢就是看着一个法师很好，一个法师不好，就是这样来辨别的话呢，一定会是受谤法罪的。那么这个意思呢，为什么讲那个作为一些出家法师呢，就是对这个女人啊就不能宣讲佛法呢，实际上是在戒律当中呢也是有要求的。如果对女人宣说佛法，就尤其是对比丘尼总宣讲佛法的话呢，专门就是僧众呢做一些结摩仪式以后呢才可以允许的。那么这个原因呢，一方面就是这个传法者的法师呢，就是经常会受到了一些毁谤，就是所以呢佛陀要求就是不能对单独的女人传讲佛法。然后还有一方面呢，如果有一些单独的女人啊与她传讲佛法的话呢，就是很容易产生一些烦恼。本来呢大慈大悲的佛陀有关经典当中也是这样的，就是对女众呢也有一些特殊制定的戒律。原因呢就是女众有时候呢烦恼也是比较重的。当然这一点呢也并不是说是当时佛陀呢就是对女众不公平，也不是这样的，的确是自己的生理和业力关系，就是因此女众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比这个男众不同的一些烦恼。以前那个佛的十大弟子传当中呢，就是也有这样的过案。当时这个阿难律呢，天眼就是很厉害的，他通过天眼呢看到极乐世界，也能看见地狱。有一次他看那个地狱当中的话呢，就是有很多佛陀的女弟子啊在地狱当中。然后呢，他有点不解，不能了解其意，就是他到佛陀跟前去了，就是问那个佛陀，为什么你的教法当中有这么多的女众呢，就是信仰这个佛法而皈依的那么多，但是呢，偏偏我今天看见在地狱里面那么多的女众啊，就是在受苦。后来呢，就是佛陀告诉这个阿难律，他说你说的是对的，就是的确在我的教法当中呢，就是信奉佛教的女众呢，确实是比较多的。到很多地方去传讲佛法的时候，女居士是最多的，然后在出家人当中也是女出家人是最多的。当时佛陀也是说是我身边的女众信仰佛教的人呢，的的确确是比较多的。但是呢，他们就是为什么是有些在地狱当中多的原因呢？是比男人不同的有三点，他是讲了有三点。一般的话呢，就是女众在早上的时候呢，就是她的这个相续当中很容易产生浅贪心，那个浅贪心呢，就经常觉得啊，世界上很多的财物啊、财宝啊都拥有的话呢，多么好啊，就是有产生这样的贪心，就是这种牵涉。还有呢，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就是一般他们的这个心里面就是产生嫉妒心啊，就好像很多人呢妨碍自己，很多人呢就看不惯，就是产生嫉妒心。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是很多的这种女众啊，她心里面呢就是产生淫欲心啊，就是这种贪欲的心，就觉得呢自己是非常寂寞的，应该呢就是想跟异性的一些人呢陪伴在一起啊，就是有产生这样的烦恼。正因为呢，女众啊就经常在自相续当中产生呢，就是刚才前心和嫉妒心和贪心，有了这三种烦恼的原因呢，经常堕入恶趣的人呢就是比较多。所以呢，这也是佛陀并不是说是不公平，就是应该呢我们在座的有些女众啊，就是自己有了文殊佛法的机会的时候呢，应该好好的运用，而不能呢就是趁这个机会欲发誓也好，对其他的道友啊产生嫉妒心啊、贪欲啊等等，最后呢就是变成违缘。这样的话呢，的的确确也是将来堕入恶趣的话，那就是非常可怕 的，与其是传述佛法的时候呢，就是作为出家的一些法师呢，就是跟单独你总传讲呢，当然是我刚才所讲的那样，一方面就是世人造扬诽谤啊，就是有这个。以前那个韩地的知名法师啊，就是他讲过一个公案，就是当时好像在这个南海上是同年代的，有一位大概是20岁左右的一位法师，就是他讲经说法是非常好的，有许许多多的人喜欢听他的讲经说法，同时呢皈依他的人也是比较多的。但后来呢，他在传讲佛法的过程当中，有一位女大学生呢，她呢就是经常特别的精进认真，经常呢就是温书佛法方面的一些真理，然后这个法师呢就也是很喜欢对他进行回答。但后来日子久了之后的话，那他们之间也是产生一些感情，然后呢这位法师他就向那个欢素就是与他成家。但是这位女的家里呢就是也比较特殊，就是她的父亲是有一点身份的人，他说是你如果非要与我一起的话呢，你必须先那个登报，就是你自己自愿欢素，然后呢我才可以答应。后来那位法师呢就是最后也可能非常可怜吧，他自己花钱就是然后登报，登报完了以后呢，他第二天就是觉得是现在可能没有问题，很高兴的到他们家里去了。到他家里去的时候，没有想到他的父母呢就是非常不高兴的说，就是说是以前呢我们认为你是法师，就是很恭敬你，但没有想到就是你染上了我们的女儿，从此以后呢我们都不让你进来，就是门也没有开，反而呢就是从路上给他倒一盆凉水啊，就是哗就浇在他的身上。然后那个女的呢就是也不敢出来，她父母呢就是骂一顿，结果呢就是这位皇室可能这位法师戒已经射完了，就是然后美女呢也没有得到，就是只得到一盆冷水。所以啊，有时候那个从有些历史来看的话呢，应该要值得注意的原因就在这里。然后前回就是我们这个智慧浅薄的，比如说消沉根基的，那么这些人呢就本来都是他们的这种根基依了都是不全的，那不全的话呢，我们不能给他传讲一些空性法门啊、流度的法门啊，或者是不是身体的这些深深法门啊，以及这个密乘的这些深深教言呢，就是不能传给。如果传的话呢，他们就是会舍弃的，所以呢，这方面也应该尽量的观察。尤其是我们呢，就是对这个深深的法门和浅显的法门呢，应该同样的对待，同样的恭敬。为什么呢？因为大慈大悲的佛陀呢，就是对这个小乘的法、大乘的法，都是自己或者是间接的让我们去入戒头道。那么，如果我们觉得是啊，小乘法是很好，大乘法是不好，或者是密法是不好，我们先宗的法很好，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是肯定会谤法的。佛陀在这个《摄诸法经》当中呢，也是这样说的。说有些人呢，对如来的教法就是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如果这样来辨别的话，那就是这个摄法者。这是很容易的，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这个善书海里面引用的校正，大家就是佛陀告诉我们，我们认为是啊，我们这个净土宗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所有的前见王人就是净土宗，除了净土宗以外其他都是不了解的，都不太好的，你们不要去学啊。如果我们有些法师这样说的话，那就是真的是有些好有些不好，你辨别的非常明显，你已经谤了这个法了，谤了法的话呢，那就是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绝对是不能往生的两大障碍之一的缘故。如果我们是一个密宗的法师啊，我的这个大愿嘛，我的这个密法是世间当中的所有的佛法的进化是最好的，你们不要学小乘法，不要学净土宗，不要学禅宗，这些都是不用学了，只要学我的这个法都可以了，以这样来宣扬的话呢，那么你也已经谤了这个法的。所以我们很多人的学过菩提道次第论宗喀巴大师呢，在这个论点当中呢也是讲得非常的细致。所以说呢，我们就时时刻刻的是要注意，就是前往不要辨别别人的法不殊胜啊，不要学啊，就这样不能说，应该说是不同根基的众生面前呢，就是宣说了不同深浅的一些法门，这就是佛陀的大慈大悲所引发而摄受众生的分别法。好，今天讲到这里。所能得以贪嗔痴八念陀罗尼别占那他揭揭迦难揭耨那谛自本初念住阿住修。